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Kevin 老板几分钟。您现在收听的是第十七集。大家好，欢迎收听 Kevin 老板几分钟，我是 Kevin。今天来到了节目的第十七集。这几天大家应该都开始放中秋连假了吧？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安排呢？这一集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五个小故事，是关于我在外面跑业务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很有趣的故事。那我的故事就要开始说起咯。还记得在刚出社会没有多久的时间之后呢，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客户主动来上前来找我谈我们家的东西。这两位客户他刚好都是在台中，所以那时候我就安排了两天的时间就下去台中，那就是第一天就见 A， 第二天就见 B。好，那时候刚开始入职在这个职场上，其实对于自己的应该是说就是一种充满热血的那种心态，其实有时候不会顾虑到那么多，就是想要往前冲，或是主要都是眼睛都盯着那个目标，所以有时候就是不会特别在意什么其他的一些小细节。那一天我要去见一个客户，我就把它称之为 A 客户。A 客户是一家餐厅的老板，那他跟我约的时间是下午休息的时间。那我在台中的一个朋友，他就开车带我到那一家餐厅，但是因为那附近非常难停车，所以他把我放在餐厅门口之后，他就先去停车。那因为刚好是餐厅休息时间嘛，所以没有对外营业，所以他的铁门就是拉下来一半的。后来我就敲敲了铁门，就跟 A 客户说我来了，然后跟他说我们可以来谈。之后他就把我带到楼上的一个就是客席区，就是客人在用餐的地方，那我们就坐下来谈。那因为刚好店里面就只剩我跟 A 客户而已，所以他就把铁门全部就拉下来。然后因为我就是在跟他讲我们家的东西，然后再跟他介绍的时候，当然就是介绍的有一点点太专心了，所以没有特别去留意手机里面的讯息跟电话。结果我朋友他就停好车之后，他就来餐厅找我，就殊不知那个餐厅的铁门拉下来，然后呢就是敲门也都没有人回应，因为我们在二楼，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我讯息也不回，然后他整个就吓死了，因为就想说一个女生在外面然后跟人家谈，然后就铁门拉下来，然后电话也不接，他就心里有很多小剧场，会担心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啊之类的。然后老板又是男生，所以那时候就觉得那一次经验就觉得还蛮，我觉得还蛮危险的。说真的，现在回想起来有一点点就是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里面，我让我朋友担心了，开始就是在讲说到底要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就敲门，然后也没有人回应，然后就觉得还蛮危险的，就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经验。但后续我自己也有反省，就是这样真的太危险了，还是要小心，然后就是保持联系，尽量不要一个人单独去跟客户见面，那真的还是有一点危险。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如果是有业务上的往来的性质的人，一定要切记，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这个是还蛮重要的。那另外一个故事我也觉得蛮特别的是，跟 A 客户见完之后呢，隔一天又要去见 B 客户。那 B 客户他也是住在台中，所以那时候我朋友也是载我到台中跟他约好的一个地点，但那边都是算是公共场合，所以还算蛮安全。然后我们就在一家类似网美咖啡厅里面，就是跟客户介绍我们的东西，然后聊天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那时候进去跟他开始在谈的时候呢，谈没有多久，大概不到15分钟20分钟左右，他就开始哭起来了。因为 我是一个还蛮会跟人家聊心事的人，然后就是可能聊的那个感觉吧，他会有一点点有点共鸣，然后再加上他的处境是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压力，他需要去抒发，可是那个环境可能又没有人可以听他说，所以我又有点像是一个倾听者的一个角色，然后结果他就是自己讲。讲一讲，讲一讲，他就开始哭了起来。然后我记得那时候餐厅里面就很多人，然后刚好我们旁边有一些人也在，可能朋友聚餐、聊天之类的。然后我记得我们的隔壁桌是两个男生，然后他们有个人在聊天，我的那个客户他就开始疯狂的流眼泪，哭了出来。我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我是那种就是看到别人哭，我也会很想要，我会觉得他，我会很心疼他，可是我会觉得说，就是感觉好像别人都会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就说是不是我欺负他，是不是我害他哭之类的，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就安慰他，就是我先让他先把情绪发泄出来，抒发出来之后呢，我再慢慢的开导他。我觉得这一次见客户真的很有趣，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有一些人，你可能跟他其实没有很熟悉，可是你跟他聊天就有点像是那种一见如故的那种感觉，可能你知道他的内心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是需要去被理解的，然后刚好你是可以跟他有一种共感的那种感觉，所以他那时候就是觉得他就跟我说，就是看到我就如同一见如故的感觉，所以他就是很相信我，就是把所有他难过的事就跟我分享，所以我就当了一个倾听者。我也觉得那一次也蛮有趣的，然后全餐厅的人就是开始都瞄着我看，就是我欺负人家，然后害人家哭，有点不好意思。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个，也是第二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小故事。再来第三个故事是让我最尴尬的一个故事。有一次有一个先生，他就是想要了解我们家的东西，那我就跟他介绍。我介绍完之后呢，因为现在就是手机很发达嘛，所以有一些什么资料之类，就是要用手机 key，然后因为他的那个手机好像就是有一点点怪怪的，那我就说没关系，那你把手机交给我，我在你面前这样子用。然后结果超级无敌糗的事情来咯，就是呢，他就不小心滑，就滑到了一个就是那个叫做，我有点不好意思说诶，就是滑到一个骗子。那个骗子就是成人的骗子，大家应该就懂了吧？而且那个画质可能是1080的那种，或者2060那种 HD 的那种高画质、高清版本，然后就赤裸裸的在面前，然后就超级无敌尴尬的。然后那个人就是有点腼腆的笑笑，因为太尴尬了。就是你想哦，就是一个手机来，然后是不小心误触到那个东西，然后你就是接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天哪！这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他就一直就是傻笑这样子。然后我其实自己也是，就是后来他划掉之后，就是边 key 档案，然后边手在那边抖，那边唰那样子，就觉得超级无敌尴尬的。这是我遇过最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真的那个画面我永远都记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跟我身旁的人分享，他们整个笑到就是完全是，就是笑到流眼泪那种，就觉得真的很瞎，我可以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什么事情都有，我觉得可以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影片要收好，片源不要随便跟别人分享。第四个故事是有一次，有一个阿嬷，她就是想要来问我一些问题，然后我就很热心的就帮他解答，然后因为我教他就是非常的有耐心，就一步一步帮他用。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能年纪大，然后孩子可能都比较没有跟他互动，就比较少。 然后因为像我自己也是会跟我的奶奶就是还是会有保持很好的一个联系，我就是可以跟就像长辈们一样相处的还蛮好的。我那时候就帮他再帮他key一些东西，还要帮他弄一下系统的东西，还有就是教他一些就是如果他自己真的需要的话就是也可以跟我联络这样子。然后他就开始跟我闲聊，他就说诶那你几岁啊，你看起来很年轻。然后我就说哦，因为我刚毕业没有多久而已。对，很好笑，他就说啊你有没有男朋友，然后我就说哦目前没有诶。然后他就说那你有没有想要交男朋友，我说目前还没有遇到，所以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所以重心也不会特别在就是感情上面。当然有缘分的话就是缘分，但如果在还没有真正的缘分来临之前就是好好的工作。他说哦是哦，如果你想要交男朋友，不然我把我的什么侄子啊什么我的外孙啊介绍给你啊。然后我就说哦阿嬷不用了没关系，那个我觉得我目前可能还没有什么心思想要放在感情上面。他说哦好可惜哦，就是想要帮你介绍个对象。我说没关系啊，真的说不定他有一个很好的对象在身边，只是没有跟你们说而已。然后阿嬷就是想要帮我安排相亲，然后我就觉得阿嬷你太热心了，其实真的就是缘分啊。没想到这个热心的客户阿嬷比我还着急，还比我认真的想要去规划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还蛮特别的，有一些客户真的会让你很窝心，然后有一些客户真的会把你当成是朋友一样，就是希望你好啊之类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故事。再来是第五个故事，也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觉得蛮特别的，是有一次在外面开发客户的时候呢，我就遇到了一个网红的一个人，然后他是因为新闻而爆红。然后那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聊天，因为我们的年纪还蛮相仿的，然后聊着聊着他突然就跟我说要不要跟他一起合作。我说要合作什么，因为他想要当 YouTuber，问我说你有没有这个意愿想要跟我一起拍片子。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很多，我会认为说 YouTuber 这个行业目前不是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说你认真回去想一下，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合作，然后一起拍片，有什么样的个题材啊影片之类的我们都可以讨论。然后后来就是互相加了对方的联络讯息之后呢，我回去就想，然后我还跟我朋友一起分享就是这件事情。可是呢我觉得他就是应该是说每一个人想要呈现的作品都不一样，比如说像是 YouTuber 的影片或者甚至是 Podcast 的广播节目的内容也都不一样，他的那种形态跟我想要呈现的方式是有出入，就是有点不太一样的。这没有对错，只是说我们想要表达的事情都不太一样。所以他那几天其实都有在等我的讯息，就是想要一起邀约合作这样子。他觉得这一块市场是可以做，不过就是看他之前的一些就是爆红的影片，然后就觉得内容可能跟我的性格跟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就不太一样，所以我那时候就拒绝他这样的一个邀约。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是在外面跑业务的时候还问你说要不要一起拍片，然后还要不要一起就是经营 YouTube 这个频道。然后我觉得诶，业务性质这项工作其实还蛮有趣的，是你可以遇到不同形形色色的人，然后来自不同的产业，然后我也觉得蛮特别的，就算是一个蛮好的经验，你可以去了解到每一个人在每一个行业之中它的一些存在意义价值，甚至是你可以去了解这个行业是在做什么的，所以还蛮特别的。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外面跑业务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好笑有趣的故事，希望你们会喜欢。如果喜欢我的频道麻烦帮我按订阅，如果想要留言可以留言给我哦。另外如果想要听什么样的一个资讯可以写信发 email 我都会看哦。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下次见，拜拜。